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啊。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了解啊。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约翰福音不好懂，其实整个圣经都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段经文或这个字或这个词或这句话要照字面来理解呢，或者它话中有话，像我们看伊索寓言一样，那个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个预言绝对不是说狐狸是吃葡萄的，狐狸是素食动物，也不是说狐狸跳的高度会达不到葡萄的高度，也不是说狐狸在每次吃不到东西的时候都会说那个东西酸。那个比喻重点不是在讲狐狸，也不是在讲葡萄，在讲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人对得不到的东西他会贬低他的价值，那其实他自己心里是想要得到的，这叫酸葡萄心理。那么还有很多像伊索寓言里面的比喻都是不能照字面来了解的。耶稣或者整个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话是不能照圣经来了解的，要用比喻的意思来了解。比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绝对不是一条路给人家走的，耶稣是真理，但是一加一等于二也是真理，一加一等于二应该不等于耶稣。那么耶稣是真理呢，这个有比喻的意思，也有字面的意思。好，我们在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的时候，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头脑很清楚，很灵活，很忠于上帝的话来了解啊。啊，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间来见耶稣。像这个夜间这个词，解经家就会讨论了。你看有多少人来见耶稣，来问耶稣，来求耶稣。圣经有讲，他在白天的时候来找耶稣，他在晚上的时候来找耶稣，他在什么地方找耶稣，好像很少哈。那么因此有学者说，夜间来见耶稣重点绝对不是时间，晚上来见这无关紧要，白天晚上都可以来见。夜间来见耶稣呢，是表达尼哥底母灵里的黑暗昏暗，他不懂，他来问，有这个可能。也有可能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就是因为他想好好的问一下，晚上比较没有人来打扰，都有可能哈。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后来也讲了一次夜间，就是当犹大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夜里了，就是那个真的有属灵的意思，表示犹大的心是黑的。好，他夜间来见耶稣显然有很大的困惑，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人到耶稣那里来，包括各位，我们到耶稣那里去是为着什么呢？大概有一类的人，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他到耶稣那里去是踢馆的，是找麻烦的，是找他漏洞的，是要陷害他的。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种人到耶稣那里是求助的，我儿子生病啊，被鬼附啊，很可怜啊，请你医治啊，就是我们有困难去找耶稣的，这并不坏哈，只是我们希望耶稣帮我们解决困难了问题了，我们能够信靠他。还有一种人，就像今天的法利赛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会碰到，他来耶稣这里是问问题的，是他有一些困惑，他来问问题的。那这尼哥底母有很深很重的问题，他说：“你一定是一个老师， 而且是从神那里来做老师的，因为你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这一类的人来问耶稣，就是有学问、有地位、有道德的人来问耶稣。在耶稣生平里，除了尼哥底母这一次以外，还有三次。一次是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记载的，有一个律法师来见耶稣，来问他问题。还有一次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也问他这个问他关于永生的问题。那在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记载的。还有第三次呢，是一个文士兼法利赛人兼律法师，他也来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他们这四组人呢，都是道德学问地位很优秀的，非常出色的，但是他们在问题中都表现了他们对自己的状况、对社会的状况都觉得不好、不理想。我应该怎么样再活得理想一点？简单的说，律法师来问耶稣，问耶稣说如何承受永生。那你记得耶稣的答案吗？耶稣的答案是，哦，你要承受永生，你就要守全律法。那么律法上怎么说的？那个律法师就说，律法上告诉我们要爱神，爱我们的邻舍。那么耶稣说，啊，对啊，那你就去做吧。律法师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就讲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比喻啊。我也觉得很多人把这个比喻都讲错了，了解错了。就是我们常常了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就是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有这个用意。因为耶稣说你照样行吧，但是耶稣有个更重要的，在这个讲谁是你的邻舍之前，你要有个更重要的认识，就是你是谁啊。你先不要管你的邻舍是谁，先管管你是谁。你的邻舍我们知道，就是帮你忙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你是谁？你要认识你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你是一个没人爱没人助而非常需要帮助、命在旦夕的人。好，律法师问耶稣，我要怎么承受永生？意思就是我好像没有得到那个最好的东西，我要怎么做？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说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要怎么承受永生？怎么得到永生？那么我们从他们的问答中知道，他说他从小都守全诫命了，可是似乎仍然觉得他在永生之外。永生呢，永远的生命不等于秦始皇和我们中国人追求的长生不老。秦始皇和我们中国人追求长生不老吗？当然就是吃喝快乐到底，一直吃喝快乐，这个不能算是很值得羡慕的生活，撑也撑死了，天天吃，时时刻刻吃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永生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个美好的生命，那个美好的生命，约翰福音讲就是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就是永生。那很长，但是主要是有神儿子的那种气质啊。这个是怎么才能得到这件事，这个东西你要守诫命。文士那个法利赛人律法师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最大？你看到没有，这些道德知识很优秀的人，他们都觉得人间有问题，这个问题谁来解决？这问题优良的老师来解决。耶稣是一个优良的老师，虽然对很多的百姓们来讲，耶稣是一个好医生，不管是好医生或好老师，我们求助于他。不管是好医生或好老师，耶稣的回答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对这四个人的回答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各位，这是很重的神学答案了。律法或者法律 不能把人带到永生，带到天堂，律法没有办法把人带到天堂或永生里面。律法教人而不救人，律法只是教你的，律法只是告诉你的，律法并不救人。或者像路德加文讲的，律法告诉你该做什么事，却不给你做那件事的力量。好，但是律法有它的作用，因为你没有那个力量，你需要福音来帮助你。这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他先说的就是你一定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从神那里派来的，意思就是所以我要来问你问题，我要来问你的问题，就表示我现在虽然是一个法利赛人了，虽然是一个生活行为很规矩的人，虽然也很有学问道德，但是好像我这样活得并不理想。哎，耶稣就说你要活得理想啊，你要到神的国里才能活得理想，那你要到神的国里你要怎么办呢？好，这里我要说一下哈，神的国就等于天国，神国等于天国，进神的国等于见神的国。你说怎么叫看到就是得到呢？各位，当你的飞机到了美国的领空的时候，驾驶员可以说，可能可以跟你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美国了。当你看到美国的时候，你进到美国。当摩西要看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实际的意思是我想要进去。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可以画等号的，见神的国等于进神的国，等于成为神国的一份子，也等于得救，也等于得永生，也等于得为神的儿女啊。神的国，天国，进到神的国，见到神的国，得到拯救，得到永生，得为神的儿女，意思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我们得到一个，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的一部分。那各位，我们自己要成为好人，我们的社会国家要成为好的社会国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社会，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怎么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们把好跟幸福也划等号，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怎么才能够？可能有些人答案是要有钱。不过，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和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相像。你怎么才能够成为好的人？社会才能改良，才能进步。知识，有好老师教你，你努力的学习就可以好。那么耶稣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我们基督教注重教育，我们基督教注重教导，但是教育和教导不是最基本，不是最重要的。教育和教导都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教育和教导哪怕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训，并不能叫我们脱胎换骨变成一个良善的人。我们的问题很严重，我们的问题不是你到教室能够解决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的人，不是大学教育不理想，不是中学教育不理想，不是小学教育、家庭教育不理想，我们在母腹中就开始不理想了。为什么在母腹中就开始不理想？各位可能也听过这样的事，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么我听过有妈妈跟我讲说，她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末期，曾经跟先生大吵一架，充满了愤怒，这个就影响到后来小孩的个人的气质。 我们不是很注重胎教吗？胎教要好，从你开始存在的时候就要有好的教育。耶稣说我们问题很严重哦，你们人的问题很严重，你们不是大学中学小学家庭教育出问题，甚至不是胎教出了问题，你要重新来一次，重生一次。你如果不重生的话，你不能见，不能进神的国。各位，我们也用现代的来讲，你要怎么才能去美国呢？我们现在去美国太方便了，现在都不想去了。我小的时候，哎呀，我直接的说吧，我觉得我爸妈那一辈可是想尽办法要去美国，差不多那里就是天堂一样了。但去美国很难呐、啊，去美国要很有钱呐、啊，去美国要很有资格。不要说去美国了，我父亲去过纽西兰和澳洲，那时候也惊为天人啊。如果移民到这里就好了，单单我爸说，单单在那里喝那么好的牛奶就值得去了。可是你不能去啊，他们有白澳政策，他们有很高的门槛，你不能去，你进不去，你看不到，你也成不了。我们要进上帝的国，我们是差太远了，我们进不去，我们要从头来一次。耶稣用的从头来就是说你要重生，你如果不重生呢，你是见不了，进不了，成不了神的国的。尼哥底母马上就问了，我们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我们能够再到母腹里生一次吗？那我们在这里要说，尼哥底母听错了，耶稣并不是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家庭教育都失败，甚至我们胎教失败，要从头开始再来一次。你再来一百次，再来一千次，再来一万次，我相信科学会发达，会有很不可思议的进步。也许有一天人可以活一千岁，可以活一万岁，也许我们可以经过什么基因改造或者细胞的改变，我们可以重新来一次生命。我都不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有可能。但是不管你科学好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活一千年，可以活一万年，你仍然不能进神的国，你仍然没有得救，你仍然得不到永生，你仍然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就算是能够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把你的细胞重新都重做一次，你还是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以为我在说的是生理的问题啊？你以为我在说的是科学的问题？我们如何把时间倒转回来再来一次？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的是不可能。你如果不从水和灵生了，或者水和风生了，你不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说的话我们应该都懂了，因为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从灵生的就是灵。这跟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八节讲的是类似的，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我们把它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人所生的就是人，罪人所生的就是罪人，罪人所生的是人，人所生的是人，人生的不是神子，不是神女，只有应许。这应许应该可以加一个字我们就懂了，唯独神应许而生的，那才是神，那才是神的儿女。甚至在人间也有这样的情形，各位，你要想，保罗实在是天才，会这样来用旧约的创世纪。亚伯拉罕凭着他的生理能力能够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各位，这你根本听不懂。康莱昌生的就是康莱昌的儿女，那句话保罗等于说康莱昌生的不算康莱昌的儿女，那谁生的才算是我的儿女？那我们不管了，神说 你们人用任何方式生出来的都不是我的儿女，我都不要，只有凭着我的话，我的应许生的，那才是我的儿女。正面的你听得莫名其妙，就用负面来讲，凡是用你们人的办法、生理的办法、科学的办法、世界的办法能够生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我的儿女。那谁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太简单了，神生的才是神的儿女。那么约翰就说，圣灵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圣灵就是神，神应许神的话生的才是神的儿女。神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神的话、神的灵就是神生的，才是神的儿女。你如果要进神的国，你非你爸爸妈妈得是神才行啊！我们没有妈，没有天母，我们只有天父，我们的父亲必须是神。这个怎么听得懂呢？尼哥底母听不懂。那么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要重生，要重新生一次。事实上重新生一次我刚说了没有用，你重新生一万次都没有用，你不能只是重生，你要是从上面生的。这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译，重生那个词重字，一方面是第二次的意思，一方面是上面的意思。我们人都是下面生的，你只有从上面从天上生的，那才是神的儿女。那么耶稣又把问题弄得复杂了，你必须是灵生的才是神的儿女，灵那个字就是风，你必须是风生的才是神的儿女，你必须水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尼哥底母哪里听得懂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耶稣就说了，你怎么会听不懂呢？你是以色列人老师，你还听不懂这些话？哎呀，耶稣很凶啊，很对尼哥底母来讲很挫折，这么晚来问你，这么谦虚来问你，你讲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叫我怎么能懂呢？但是耶稣实在是用了人间能懂的话来形容，风水这些都是自然界的东西，你要从风生，要从水生。但是我们也承认他实在是听不懂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风生水生？在圣经里面我们其实也知道那个答案，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了解。各位不要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是很抽象很难懂的，其实你我都懂，你我也都在问这问题，不同的方式。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过去过的日子，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日子，可以更好。哎呀，如果我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可以更好。我们都觉得我们要重来一次，我们要再来一次。如果我碰到一个更好的老师，如果我被更早一点开启我的智慧，我能够活得更好。但是时间不能倒转，那我们刚说了，就算倒转，我们还是不行，不理想。你要重生，其实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省省了，你想要好好找一个老师向他学习，学到够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进神的国。没有这一天，没有。就跟那个少年官来耶稣那里说，夫子，这一切我都已经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还少一条。各位，我们不可能都遵守的，上帝的律法是我们遵守不了的。如果你要用遵守律法的方式，你要用人间任何可能的办法、科学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让我们重新做人，活得更活得要讨主的喜悦，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们想到好像在前面耶稣讲了一个，或者约翰讲了一个办法是可能的。谁是神的儿女呢？谁能做神的儿女？谁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呢？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各位，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的话，但是我们真想想看，真是很难懂哎。你要做神的儿女，你说必须是神生的，我们能懂，但是神又不会生小孩，起码他不应该生出我们这种血肉之躯嘛，他是灵，他怎么生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神生的儿女没有儿女，神生的只有一位独生子，那个独生子也不能说是父把他生出来，那只是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从圣经里找到一个恰当的字，就是耶稣不是神造的，耶稣是神生的，神造的就是受造物，神生的就是神。我们也只能这样来了解。那我们呢？我们要信他的名，就是信他，信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接待他就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做接待神呢？各位，我在讲我们平常跟人传福音，你要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把他接到你的心里啊。各位，我听不懂啊，我怎么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呢？我能把任何东西接到我的心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不懂。我们听懂负面的，就是真的是神的儿女，真的有永生的人，真的能进天国的人，他不是我们人间能生得出来的，性欲、情欲、生理结构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必须是神生的。我们听不懂，保罗也说过，你难怪不懂，因为你是属血气的。哥林多前书2:14，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各位要努力啊，我们必须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必须能够懂这样的事，明白这样的事。好，我们就再求助于耶稣吧。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被灵生的就跟被风生的一样。风呢有个特点，有的时候非常的大，有的时候非常小，有的时候那个风是那么微小，你几乎感觉不到，有的时候是飓风狂风。圣灵的工作，包括圣灵生人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把重生的经验局限在某一种，好像重生派那样，你必须听了道大哭3天3夜，一直听到哭到你耳朵听到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样你才真的重生了。这是一种异端的讲法。重生有的时候我们哭，我们难过，我们喜悦，我们觉得奔放，我们觉得像 C.S. 路易斯他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候，他觉得他是非常的忧闷的。每个人的重生经验不同，你不必要求我们大家都一样，因为圣灵有大风有小的风，反正圣灵生的跟风吹一样。尼哥底母只有继续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听不懂。那么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你怎么能不懂这种事呢？你，我们跟你，我用讲地上的东西来形容，你听不懂。风啊，水啊，声啊，你都不懂。我如果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懂呢？然后耶稣最后讲了一件事，我希望这件事呢就能够让我们明白，或者比较明白，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进神的国，什么叫接待耶稣。其实很简单，重生我们不容易懂，接待我们都不太容易懂。我们用一个字，也就是约翰福音在这里用的，再等一下用的，你要有一个新生命，你要进入神的国度，你要成为新造的人，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得到拯救，就要有信心。或者讲得更简单一点，就要有信。 中文里面中国人很喜欢加一个心字啊，其实原文没有心字的。这个我们说爱心爱心，英文和原文都没有 love heart 这个字，只有 love， 信就是信，没有信心，爱就是爱，没有爱心。当然加一个心字有的时候也容易了解，但是我们就想到那个信这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不要怕，只要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约翰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用百般千般万般的智慧，就是旁敲侧击，用这个例子那个例子，希望总有一个例子咚把我们勾醒了，哦是这样，你就能够懂，你就能明白。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求主的话帮助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谦卑的愿意来听。那什么叫做信？我们回到前面问的问题，我如何才会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如何才可以承受永生？说起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答案。你要得到永生啊，你要守全律法哎，你要活一个很好的生命啊，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生命，这不是矛盾吗？你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哦，你必须是在神的国出生的。哎呦，我如果在神的国出生，我就不要再想办法入神的国了。我怎么才能够？有没有什么一条路是方便的，是可以去的？有，就是要信。那什么叫做信？耶稣讲了一句话，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约翰福音3:14。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被照样被举起来。下面这句话3:15，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绝不会想到，除非在看约翰福音，我绝对不会想到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跟信耶稣得永生会连在一起。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们最熟悉的这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居然会跟摩西在旷野举蛇连在一起，这太奇怪了。我们看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民数记21:4讲到，百姓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绕过以东地，这条路呢，这个路很难走，百姓的心中很烦躁，他们就怨赌上帝，怨赌摩西。怨赌的话是老话，是他们始终都在讲的话，是他们出埃及就开始讲的话，甚至在埃及就讲的话，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他们抱怨，他们的抱怨其实真是很有道理。这个是玛拿是很淡薄的东西，不要说淡薄了，不管是浓是淡，任何东西你40年天天吃这些东西，每顿都吃这些东西，那真是要你的命了。他们就抱怨了，但是神给他们这个艰难，给他们这个神迹，他们就要学习，我们也就要学习。我们学不了我们就死了，我们学不好我们就死了，我们就中毒了，我们就有罪了，我们怎么办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谤赌上帝的时候，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有解经家说火蛇咬他们是表示那个痛，那个非常的痛，中毒很痛。那么百姓呢就到摩西那里说，哎呦，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请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摩西为百姓祷告的事太多了。摩西为百姓祷告是因为以色列人一抱怨，惹耶和华怒气，耶和华就要消灭他们，摩西就要为他们祷告。摩西一直在为他们祷告。那么有的时候祷告完了，问题就解决了，耶和华就气消了。这一次呢，我不知道，真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被蛇咬了，中毒了，要快救啊！祷告完了，大家就伤就好了，毒就解了，那不是得了吗？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想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办法来救这些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告诉他们，凡是被咬的要看这条蛇，一望这蛇就必得救了。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被蛇咬了，我们痛得不得了，而且很多人已经死了，哎呀，中毒很重啊，要快一点找到解药，那快一点就行神迹嘛。摩西祷告完了，这些人就好了，那是最好的。耶和华说，不不不不不，不要，不，没这么方便，你造一条火蛇，其实就是铜蛇，像那火蛇一样，把它挂在杆子上。圣经还特别说挂在杆子上，挂上去，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你被咬的去看这条蛇，一看就得活了。我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气做一条铜蛇，我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我说了，现在命在旦夕，很多人已经死掉了，现在等那个铜蛇被做出来，不知道要等多久，要起火，要烧火，然后要有巧匠能够把蛇捏出来，但是可能吧，几个钟头以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蛇把它挂在一个杆子上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照样人只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救。好，神花了这么多力气做这个事，已经很荒唐了。然后各位，不管是不是刚刚被蛇咬啊，我想我们任何人，尤其是姐妹，我们看到蛇都很恶心的，我们不喜欢看蛇。如果耶和华叫摩西说，你做一只羊挂起来，那说得通；你做一只小兔子挂起来，那更说得通，很可爱，我们想看，我们可以看。我刚刚被蛇咬，我正被蛇咬怕得半死，恶心得半死，你现在叫我去看这个蛇，这什么意思？我不看，可是你去看它，你就活了。各位，这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神的话，就是对神的话，因着圣灵，我们对神话的肯定。那为什么要造一条蛇？这条蛇当然就是，对不起，我必须这样说了，这条蛇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摩西当时在旷野，他不会明白神为什么叫他做一条蛇，而不是做一个只羊，做一个小兔子，做一个很可爱的东西，而要做一条最可怕的，引诱人犯罪堕落的，而且甚至就是撒旦的代表，那个欺哄人的骨蛇，那个蛇是代表撒旦的，蛇有的时候就等于是撒旦，蛇是叫人恶心的，蛇是被耶和华咒诅的。为什么不做别的，要做一条蛇？而且不但是做一条蛇，讲完这做蛇的事情以后，就讲到神爱世人。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简直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蛇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蛇的不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你不觉得这荒唐到极点了吗？你不觉得这亵渎上帝到极点了吗？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呢？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叫人夸口，是多么的叫人感动。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说我们知道了，但其实按我们所该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的真是上帝的儿子，为了爱我们死了，这是真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位，就是平静风海的那位，就是赐无名儿女给我们吃的那位，就是玛利亚所怀的孩子，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儿子，我们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赞美主。有多少的诗歌是纪念十字，就是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事而写的？有多少的道是讲到这个的？有多少的话是讲到这个的？十字架上的耶稣，那就是上帝，那就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上帝的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也是蛇哎，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某种法律上的意义来讲，就是罪。这是上帝的儿子最大的牺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不只是为我们受刑罚，受罪的刑罚，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耶稣为我们成为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人，我们都知道，而且是无罪的。但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我们根本不敢去想他。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是上帝的儿子，罪是魔鬼，比魔鬼还邪恶。就某个意义来讲，有一段时间，我们通常会说是在耶稣受难的那一段时间，通常会说是在耶稣，尤其在十字架的那段时间，通常这一段时间也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就是耶稣在某一个时间开始，他为我们受难，因着要显出上帝的公平，神在击打他的儿子，好像击打罪一样，好像击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受苦的仆人一样。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喜悦叫他被鞭伤。如果神要是公平的话，他不能处罚无罪的人。神如果要真的救我们的话，必须有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在这个看起来两难的事上，神就选择了，拣选了他的独生子，无罪的、纯洁的、善良的，来代替我们受刑罚，代表我们受刑罚。但是这个刑罚如果要公平的话，在十字架上这位也必须是真的罪人。耶稣不是有罪的，但是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这样的事，一次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另外一次也在哥林多后书吧，他本来富足，因着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们贫穷，我们有罪，他富足，他无罪，但是为了我们的好，他成为罪，他成为贫穷，让我们成为义， 我们成为富足。神使他自己的儿子被咒诅，这是加拉太书。神使他的儿子成为咒诅，好叫我们成为主的福气。他本来是万福的源头，他现在成为万咒诅的源头。如果我们为主愿意牺牲，我们为主愿意牺牲去异地传福音，被人家浇粪在身上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为了信主，你要自己变成粪，那怎么那你愿意吗？如果你像张自忠将军一样，你为了国家，你假装好像是汉奸，但是你愿意真的变成一个汉奸吗？就某种意义，法律上的意义，圣经上讲的，我们是不懂啊。就是他为我们成为了罪，这件事情就在旧约旷野举蛇那件事是一个预表了。所以路德说得很好，路德就说我刚刚说过的话，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洁良善，独一无二。十字架上耶稣也是所有的娼妓、谋杀犯、强奸犯、罪人的化身，这样上帝对一切罪恶的刑罚才能公平的击打在他身上。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也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甚至成为罪身的最高峰，可能天父离开他，好叫天父的击打没有任何可以打折扣的地方。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尼哥底母懂多少，我不知道那个少年官懂多少，少年官是非常遗憾的走了，尼哥底母有听懂多少，有愿意信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我们把最熟悉的经文信，叫一切信他的，有两层，一层就是上帝对我们无比的爱，我们信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无比的爱，我们知道耶稣的爱，无比的爱。那个无比的爱，不只是耶稣道成肉身，不只是耶稣为我们受苦，而且是为我们受到最大的咒诅和打击，甚至被天父离弃，好叫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罪孽深重，世人的罪孽深重，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是神儿子的血救了我们。这神儿子的血是神的儿子好像蛇一样挂在上面，受死受刑罚，要救你这要死的人，救你这已经死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救恩。我们感谢主，圣灵用很多的方式重生，水生、风生、灵生，都在讲一件事，你需要信主。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你为我们成为罪。主，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所有的天上的天使天君想到看到你的拯救，看到那只羔羊，就赞美，就敬拜，就歌颂，因为你实在伟大，你实在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还给祥刚。
好，谢谢康牧师。我不晓得大家都听得明白吗？这个，对，就是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问题 啊，可以有一两个问题问一问，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题？有吗？
也许太突然了。
也许太突然。
没有没有，我一直很喜欢看来唱牧师，然后几乎，反正就是每隔两三天吧，我都会听，在 YouTube 上或者是那个微信平台上，听看来唱牧师的讲道。我就是对这个重生吧，一直就是好像在教义上好像能够很清楚。清楚的觉得，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全然堕落啊，然后到圣徒永蒙保守啊。但是我好像有时候会，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重生得救，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是不是重生得救，就那个信心吧，就好像从我住的这个地方。然后绕地球绕一圈，然后0.00000，好像最后才有个一。我曾经也是看到一个牧师讲，他说你不要让撒旦，控告你，好像你是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他说神怜悯那些就是信心很小的人，但是我有时候会就像前。